130页。那我们就现在一起开始这个朗读。约伯记第五章第17节：神所惩治的人是有福的，所以你不可轻看全能者的管教，因为他打破又缠裹，他击伤用手医治。你六次遭难，他必救你，就是七次灾祸也无法害你。在饥荒中，他必救你脱离死亡；在征战中，他必救你脱离刀剑的权力。你必被隐藏，不受口舌之害；灾殃临到，你也不惧怕。你遇见灾害，饥馑就必嬉笑；地上的野兽，你也不惧怕，因为你必与田间的石头立约，田里的野兽也必与你和好。你必知道你帐篷平安，要查看你的羊圈一无所失，也必知道你的后裔将来发达，你的子孙像地上的青草。你必瘦高年迈，才归坟墓，好像河捆到时收藏。这里我们已经考察，本是如此，你需要听，要知道是与自己有益。阿们。我们读经到此。这个各位弟兄姐妹大家这个晚安。这个礼拜三晚上是见证聚会啊，那我本来是想安排啊别人来见证，因为刚好碰到台北教会联布道会，又再加上有好几个教会都是灵会，所以说一时找不到人呢，我也不好意思说这么短的时间叫人家来见证，所以说小弟就决定自己来见证。然后这个谦卑顺服是小弟的定的题目了哈，因为这谦卑顺服这四个字跟小弟如何蒙主耶稣拣选以及如何求到圣灵实际上是有很大的关系啊。如果不是因为在那个关键懂得谦卑顺服啊，恐怕也没办法蒙主拣选，更没办法求到主耶稣所应许的圣灵哈。那在开始这个见证之前，我想我们来读几个经节了哈。请大家看一下这个箴言的18章12节。箴言的18章12节。在旧约圣经782页，这个是我们大家很熟悉的经文哈。箴言18章12节哈，败坏之先人心骄傲，尊荣以前必有谦卑哈。就是人如果要得到这个尊荣哈，必须要先从谦卑开始。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诗篇的37篇11节，诗篇的37篇11节。在旧约圣经的683页，诗篇的37篇11节，旧约的683页啊，但谦卑人必承受地土，以丰盛的平安为荣哈。这个地土其实衍生来讲，其实就是天上的基业，也就是我们的信仰。那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诗篇的10篇17节。诗篇的10篇17节，在这个旧约圣经的664页，旧约圣经的664页，诗篇17节，耶和华谦卑人的心愿，你早已知道，你必预备他们的心，也必侧耳听他们的祈求。我们再看以赛亚书的57章的15节，以赛亚书57章15节， 在这个旧约圣经的869页，旧约圣经的869页，以赛亚书第57章15节了哈。因为那至高至上永远长存名为圣者的如此说，我住在至高至圣的所在，也以心灵痛悔谦卑的人同居，要使谦卑人的灵苏醒，也使痛悔人的心苏醒。哦，那我们再看几节新约圣经的经节哈，我们来看雅各书的4章6节到8节。雅各书的4章6节到8节，在新约圣经的332页，第6节，但他赐更多的恩典，所以经上说，神阻挡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第7节，故此你们要顺服神，勿要抵挡魔鬼，魔鬼就必离开。你们逃跑了，你们亲近神，神必亲近你们。有罪的人呐，要洁净你们的手；心怀恶意的人呐，要清洁你们的心。啊，我们再看一下这个，希伯来书的13章17节。希伯来书的13章17节，在这个新约圣经的326页。新约圣经的326页，希伯来书的13章17节，你们要依从那些引导你们的，且要顺服，因他们为你们的灵魂时刻警醒，好像那将来交账的人，你们要使他们交的时候有快乐，不致忧愁，若忧愁就与你们无益了。我们再看一个经节，彼得前书的5章5到6节。彼得前书的5章5到6节，在新约圣经的339页到340页，彼得前书的5章5节到6节。第5节，你们年幼的也要顺服年长的，就是你们众人也都要以谦卑束腰，彼此顺服，因为神阻挡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所以你们要自卑，服在神大能的手下，到了时候他必叫你们升高。最后我们再来看一个经节，哥林多前书1章26到30节。哥林多前书1章26到30节，在新约圣经的230页，新约圣经的230页，哥林多前书的1章26到30节。26节，弟兄们啊，可见你们蒙召的按着肉体有智慧的不多，有权力的不多，有尊贵的也不多。第27节，神却拣选了世上愚拙的，叫有智慧的羞愧；又拣选了世上软弱的，叫那强壮的羞愧。神也拣选了世上卑贱的，被人厌恶的，以及那无有的，为要废掉那有的，使一切有血气的在神面前一个也不能自夸。但你们得在基督耶稣里是本乎神，神又使他成为我们的智慧、公义、圣洁、救赎，如经上所记，夸口的当指着主夸口。那我们从这个哥林多前书1章26到28节这个经文里面，大概我们可以看到哈，这个保罗这个对哥林多教会啊讲述这个信的内容的时候，他说神拣选了5种人哈，分别是愚拙的、软弱的、卑贱的、被人厌恶的、无有的。哦，那我想 我们所看到的很多被拣选的这个圣徒哈，其实都是属于这五种类型哈。那信心单纯的，凭一无所有的，那不凭个人智慧的，这个就是信心很坚强的，哦，心灵软弱的或者是肉体软弱的，常常是被主耶稣所拣选的。那主耶稣并不是不拣选那些有智慧的，也不是不拣选那些身体强壮的，重点是在那里。如果我们各位有宣道的经验就知道，凡是身体强壮的，凡是有智慧的，事业非常发展非常好的，非常顺利的人，他往往不容易接受这个信仰，往往认为自己才是真正的这个成功的原因，他不会把这个成功的原因归功于神。所以说，可是呢，愚拙的、软弱的、卑贱的、被人厌恶的、无有的人，却往往在他这个人生这个走到尽头的时候，或者是绝望的时候，或者是很不顺利的时候，往往因为听了这个福音啊，他就相信了，而被神所拣选，从而开展了他这一生属灵的这个丰盛的这个生命哈。所以说，我们从这边可以看得出来哈，这个神拣选人是不会凭着人的这个在世界上的成就，也不会凭着人的品德而拣选。那神的这种拣选的这个方式，显然就是要打破人的自夸，意思是说人没有什么可以自夸的，除了神以外，只有靠着神才能够夸口哦。所以说以上这几个经文呢，提供给各位做这个做参考哈。那以下就是小弟这个就过去这个被神拣选的一个，还有这个求圣灵的这个一个经过，做一个见证的分享哈。那小弟是西元2005年，我太太这个受洗以后带我来真耶稣教会的。那我太太的信心比较单纯啊，那她那时候因为她的一个同事带她去这个真耶稣教会，再加上她刚好看到一个教会的一个信徒一个很不体面的一面呢，她就觉得奇怪啊，教会的信徒怎么会有这样子的一个情况，所以她就跑去这个真耶稣教会来看。那后来就觉得这个信仰是可以信的。那当时在这个美国的这个 Garden Grove 教会里面有这个杨姿端姐妹，还有杨姿端姐妹的姐姐杨福妹姐妹，他们有在要在这个带着信徒来读经啊。那我太太就加入这个读经班，就很快就是相信了这个圣经的道理，所以很快就受洗了。那我太太受洗以后就带我来真耶稣教会。那呢，如果我在台湾的时候，他就带我来台北教会；如果在美国的话，就带我去 Cerrito 教会跟那个 Garden Grove 教会。那慕道的时间很长，大概有8-9年。那因为当时也没有觉得说这个信仰有那么的重要，所以大概就是有空就会来教会，那没空就没来。那我来的时候都会这个到那个7楼，不会在6楼的主会堂。原因是因为有时候常常会迟到，觉得说来主会堂啊不好意思激动大家，所以就这个到7楼的那个地方去聚会。那7楼跟现在是不太一样的，那时候7楼感觉上更有属灵的这个气息了。那我在那边也看到很多老的信徒啊，到现在我都还很有印象。那我那时候中午聚完会，我没有留下来吃饭，我就一溜烟就从1楼跑掉了。那有的时候传道速度比我快，就在1楼拦着我说：“怎么不留下来吃饭？”我都是给他说谢谢，我就走了。所以这个就这样子过了好几年的生活，都是这样子。所以就是来来去去。那小弟那时候因为比较热衷爬山呢，所以这个礼拜六有的时候来教会，我礼拜天就会去爬山。一爬就是一天了，因为那时候身体的状况比较好，那时候爬山是属于比较巅峰的状态，所以说高山也好，或者是那种比较落差大的中级山，都可以去登山，都可以去登，那也都可以顺利的登到顶再下来。 那所以说慢慢养成一个习惯，就觉得哎呀，这登山好像也不是那么艰难。所以说后来，我就接了这个桃园律师公会的登山社的社长，也就带着大家一起去登山。那因为要带大家去登山，所以我必须在每一个登山的途径之前，我必须要先去探勘。所以说每一次的路线我都必须自己开着车子到登山口去探勘，有的时候可以跟那个山友一起去爬，有的时候就是一个人。那一个人是想说，我只要做好准备嘛，就带好干粮饮水，准备好地图，哦，知道怎么样路线怎么走，我还是都是会去把它整个走过一遍。有的时候是一个人走，也不会觉得有什么危险的哈，就这样子觉得说，哎，好像也没有什么这个特别的这个风险，这个的存在了哈。那所以人就变得说，慢慢就觉得说，越来越觉得是依靠自己了。那会觉得说啊，这个好像也没有什么困难的这种感觉。那直到民国102年有一次，这个我爬山回来以后啊，其实也没有说走特别多的路，这个左脚的膝盖就很痛，非常不舒服。那回来以后，我以前回来以后，大概都会自己的膝盖会做很多的这个弯曲啊、伸展的动作，让它尽量可以不会说受到这个运动的伤害。可是这一次不管怎么做都没办法恢复，而且越来越痛。后来就是不得已去看那个医生，骨科医生跟我讲说，你这个是关节退化，这个就建议我说以后不能再爬山。那现在这么痛，他说你不能跪，也不能蹲，就是脚要站直的。可是那时候因为来教会一段时间了，刚来教会的时候是坐在椅子上祷告，慢慢久了以后，因为看周边的人都祷告看虔诚，慢慢自己也学着跪下来祷告。那跪下来祷告以后，那也就比较习惯说，是跪下来。那这一下子左腿很痛，就不能跪了，那连单膝都连跪单脚都不行了，就必须要坐在椅子上。那时候就想说，哎，这样也不行啊，这样子如果这样子的话，安息日来教会就变成不能跪。所以我在有一个安息日的时候，就特别祷告求神说，哎，这个求主耶稣基督让我左脚能够不要再痛，能够恢复，可以又再继续跪下来祷告。哎，我之前来教会很多次，我没有特别为什么事情去求神帮助，只有这一次为了左脚的膝盖痛，就是特别去求主耶稣说能够医治我的左脚，看我左脚能不能恢复。结果呢，当天在7楼这个聚会完唱诗，刚好就是唱的我今天所选的这个赞美诗400首。那唱这个赞美诗400首的时候，这个我以前唱诗其实当然唱诗也是会有点感动，但我不会因为唱诗而掉眼泪哈。可是在这一次的唱诗中间呢，哭得非常厉害啊，尤其是唱到这两句的时候哈，哭得特别厉害。就是我们知道这个我深愿更像耶稣这个400首里面，其中有两段副歌是说，我在尘世行天路，一心仰望我救主，我愿谦卑更柔和，求主耶稣来同住。就是唱到这两句的时候就一直掉眼泪，哭得很厉害哦。我从来以前没有这样子过。那当时我旁边一个年轻人，我现在已经忘了他叫什么名字了，他一直这样看着我，一直觉得说，哎，怎么会哭这么厉害。就完了以后呢，这个诗唱完了以后，结果慢慢就没有再哭了。可是回去以后，发觉左膝盖的的确确比我祷告之前是好真的很多，好很多。后来我左膝盖慢慢就不痛了。决定不是靠着药物，因为我药真的很少吃，那其实就真的就是慢慢的变得不痛。那不痛了以后呢，后来又可以恢复跪下来祷告，而且后来也去爬山，也都变得很正常。所以这个经验让我真的是体验到有神的存在了，也知道说谦卑依靠主的这个重要性了，就从这边开始学习到。所以后来我就不太敢放纵自己了，就变得更约束自己，然后呢就安息日就尽量来能够抽空来聚会。所以说在104年的春季灵恩布道会，我是有从礼拜天一直参加到礼拜六，整个的安息整个的这个灵恩布道会都有参加， 直到礼拜天我才没有来。我知道因为礼拜天要领圣餐，我又不是信徒，也不能来领，所以我礼拜天就没有参加。虽然当时有姐妹劝我说啊，你还是可以来啊，啊你不领就好了，但我觉得好像不大适合我，所以就没有来。但是这是我来教会慕道八九年来最完整的一次。所以后来我就在这个104年的这个十月这个秋季布道秋季这个联布道会的时候，就想说受洗。所以说在一个联布道会这个之前的一个中午呢，就有一个姐妹就陪我到传道房去找传道，问说哎，可不可以在这次这个秋季联会这个受洗哈。那当时简传道问我一个问题说啊，你为什么会来受洗哈。我当时给大家讲说，我说啊，我以前信主之前呢，这个晚上常常有时候会做噩梦哦，这个梦到以前呢去当公务员验尸的那个样子。但是自从我信主以后啊，每次想到这个画面的时候，我只要念这个哈利路亚赞美主耶稣以后，哎，就真的变得很平静啊，大概画面就不会出现在我脑子里面，而且就可以睡得很安稳。就简传道回了我一句说，你这看起来好像你是很迷信的感觉。他说，我说哎，我的心里想法就是这样子。那他说这样子好了，他说我给你两个建议，你一定要做到，我就给你准你受洗。第一个就是说，你受洗以后要参加慕道班最少一年。第二个，他说他问我说啊，你家里有没有偶像？因为那时候这个台北教会没有到我家去看我家有没有这个佛像，就是只有简传道就口头问我说啊，你家里有没有偶像？我说我没有拜神啊。这个我太太当时就跟传道说，哎呦，家里有两尊木雕的像，那算不算？哦，那个是别人送的。那传道说，如果是神像的话，你还是要把它除掉，哦，不可以留，哦，决定不可以留。那我是有听从他第一个意见的，就是真的，我就是在这个受洗以后，有参加慕道班，整整快三年，直到我后来去参加这个加勒士班，时间跟慕道班时间冲突以后，就才没有去慕道班。那我是参加这个慕道班整整将近三年。那第二个就是，至于说简传道所提到的这个，把神像丢掉的事情呢，我是没有照做。那当时是用神人的想法是说，这个像如果我收起来，应该也就没事了嘛，哈，应该也就没有什么事了。反正我也没有去拜他，也没怎样。因为我们接受传统信仰，虽然也曾经去庙里面拜拜，但我始终是没有把任何的佛像从庙里面请回家中了。因为以前有一个同事，他曾经跟我讲过，他以前别人送给他一尊很漂亮的佛像，他特别摆在家，跑去庙里面把他引到家里面来。那自从他把这个佛像从庙里引到家里来以后，家里面就接二连三的出事，譬如说发生很大的车祸等等。所以说他就跟我讲说，有的时候邪灵会占住这些所谓的这个木雕的像里面。所以说因为他有跟我讲这样子的一个情况，所以我就印象很深刻。所以我从来不会去从庙里面或者去哪里面去引一个所谓的佛像到家里面。可是这两个木雕的像都是人家送的，因为做这个公务员，因为要去验尸的话，人家就知道说你可能就是会难免会碰到尸体，会看到死人，所以人家就说啊，给你一个符挂在身上啊，或给你一个什么平安符啊，这边放在这个身体里面，所以说他也就会送一些这个佛像给你。那像这个我们在这个很多做生意的柜台上面看的那个布袋和尚，那就是这种招财的一种象征了哈。那所以别人会送一个像给你，但我是始终是没有对这些像去做任何的拜，也没有去放在庙里面。那当时简传道既然跟我讲说，你这个神像不能够再继续这个放在家里，我就把它当时是把它放在一个袋子里面，就放在柜子里面，就没有再拿出来过。结果就再接受了这个主耶稣给我的这个所谓的顺服的功课了。因为当时这个虽然有水洗，但是没有灵洗，也就是还没有这个求到圣灵。 那其实也算蛮久了，因为我刚跟各位报告过，104年的这个春季联谊布道会我就来了，求了整个的礼拜天到礼拜六都没求到圣灵。那在中间在受洗之前，也经常参加那个安息日的聚会，也求圣灵也是没求到。那所以后来受洗以后呢，我就在这个六楼的这个会堂呢，常常到前面去接受长职的按手祷告，希望能够求到这个圣灵，可是一直没有求到。就这样子一下子就过了半年，就到了105年的春季灵恩布道会又到了，又快到了。所以我那时候在春季灵恩布道会的礼拜一的早上，自己在家里面就跟我自己励志说，我一定要在这一次灵恩布道会求到圣灵了哈，一定要求到圣灵。结果就立志要求圣灵。那因为这个要求圣灵要一直祷告讲这个哈利路亚赞美主耶稣嘛，所以有的时候喉咙会蛮沙哑的。那时候这个还跟这个陈圣德弟兄呢问他说有没有认识那个卖中药的，他说他旁边家里附近有一个中药店，有一种一包一包的中药啊，可以泡这个中药汤出来，可以对喉咙有益，所以他特别给他买了大概好几包，天天在家里面就是拿那个开水煮一煮，然后来喝，来让这个喉咙能够比较舒服一点。可是礼拜一这个晚上来教会参加布道会求圣灵还是没有求到。那就礼拜二的时候呢，又继续参加布道会，那还是没求到圣灵。这时候教会里面有一些比较有爱心的姐妹就跟我讲说，你以前是信传统信仰的，你家里是不是还有一些符啊，还有一些偶像没丢了哈？没丢，放在家里面。他说这个对你这个能不能求到圣灵会有影响。就他这样子给我一提醒，我就想起来了，原来我柜子里面还有两尊木雕像。我那时候就想到还有两尊木雕像在柜子里面，所以我就决定这个第二天礼拜三我上班的时候呢，就把那两尊拿出来，其中一尊比较小，木雕，我太太就把它拿去送给我家楼下，我这个事务所楼下有一家佛堂，那佛堂里面摆了很多大大小小的佛像，结果他就把它送到那个佛堂去了。后来我们那天晚上来教会聚会的时候，一个弟兄跟我们聊到这个事情，他说你这样不行，你这样子不是正途啊，他说除偶像不能这样除，你这样送人的话，这你还是没有把它除掉，你这样子不合真理了。所以说那天晚上求圣灵还是没求到。那转眼之间到礼拜四了以后呢，因为把小的送人家也不适合拿回来嘛，你也不能好意思跟人家要回来，就暂时就不要管他。那尊大的还要处理啊，那另外一尊大的还在家里面，所以我当时就把那尊大的把它包起来以后，给我的助理讲说，你把它今天下班之前帮我丢在垃圾车上，他垃圾车会再到焚化炉去烧啊，这个就会把它烧掉啊，就不会被人家捡走啊。我说你要包得很紧，不要让人家看出来里面是个像。那我助理就照我的话说，就把它丢掉了。所以这个大的就这么处理掉了，那两尊就算是把它处理完毕了。可是礼拜四晚上到了个教会，到这教会来求圣灵，还是没有求到。转眼间到了最后一天，礼拜五的这个布道会是最后一天嘛？那白天的时候，因为还是在台北事务所有上班呢，中午吃完饭以后呢，要回事务所的时候呢，刚好迎面就来了一个传统的阵头，我也不知道为什么那么巧，我吃完饭要回事务所途中，刚好迎面就来了一个传统的阵头，那个阵头还蛮长的，有这个敲锣的，有打鼓的，还有这个神教，就一路这样走来，刚好就跟我这样擦肩而过。那当时心里面就有一种感动，就突然出现一个想法，这个想法就是说，这个就是我以前这个信错的信仰，拜错的神了，拜错的神。那当时心里就有一种感觉说，怎么蹉跎就浪费时间这么久，没有早一点来真耶稣教会来这个信靠这样子的全能真神，心里就有一种很强烈的一种反悔的一种感觉了，感觉那种感觉很强烈，让人很想掉眼泪，你知道。那后来就是 回去以后晚上还是照样来这个教会这个祷告。那当时台北教会的联合布道会跟现在一样，也就是在7:00到7:15的时候还是有会前祷告。那当时是在6楼会堂坐在椅子上面会前祷告，也是一样，跟我平常一样是喊那个哈利路亚赞美主耶稣。可是念了一段时间以后，突然舌头就变得会有点卷，会跳，那种感觉跟平常不一样，我就觉得很奇怪。诶，我说那这个是不是算是有得圣灵？当时也自己也没有信，也不敢说那是不是，反正那种声音也是很奇特。后来聚会完毕以后，不是六楼前面还是有一个按手祷告，我就去前面按手祷告，结果检传道按到我的头的时候，他说：“哎，你好像有得到圣灵喽。”就后来他说：“对，的确有，你有得到圣灵。”我就是在那个礼拜五布道会最后一天的晚上，这个求到这个主耶稣的所应许的圣灵。那当时宣布我得到圣灵以后，心里非常的这个喜乐，也非常的感动。那检传道有跟我讲说：“你这个灵言的声音还是不够大，你要常常到前面的按手祷告，所以让灵言能够更流畅。”所以说后来我在那一两年的之后都有到这个六楼会堂前面去接受按手祷告。那的确灵言会真的是比较流畅，也比较这个圣灵充满。所以说从这边可以看得出来，神是信使的哈。如果我们真心的求他赐给我们应许的圣灵的话，他会就会把这个圣灵赐给我们哈。那从这边我就可以得到一个印象，就是说这个人真的是要顺服这个顺服神，或者是顺服神所这个的委派的仆人传道人的话哦。因为如果我早点听从他的话，把这两尊佛像丢掉，也许我早就可以求圣灵可以求到。那因为拖了两尊佛像没有丢，就让我求圣灵的确遭遇到蛮大的阻碍。虽然有人说我这个求圣灵的速度还算是快的，但就我个人来讲，我觉得好像很久的感觉哦。所以说就是这样子的一个自己放弃了人的想法，这个顺服这个在这个神的这个工人的这个给我们的建议之后啊，我们就顺利的求到神所应许的圣灵了。这就是我求这个圣灵的经过哈。那很感谢主啊，让我先后两次能够体验到神的存在。第一次是在我求这个我膝盖这个能够求神能够医治的时候，第二次是在求圣灵的时候哈。那这是我想起来哈，这个我们大凡人能不能接受信仰，大概都是透过着两条路来这个进入到这个信仰的这个历程里面。一个大概就是对神的体验，也就是在体验中间得到神的恩典因而来信；一种就是在求真理的过程中间，这个发现这个你所求的这个信仰的确是符合圣经的真理，因而能够相信。那我们可以看这一次受洗的慕道者中有一个来自加纳的大卫啊，大卫他以前是在好像是在这个加纳是信天主教，后来来到台湾，因为机缘巧合来到真耶稣教会，来这个接触到基督教。他几乎每个安息日就来，那其实接触都是圣经的道理哦。那么后来觉得这个道理是可以信的，那么就决定这一次的灵恩布道会要受洗。结果在受洗的这个最后一天这个领圣餐的时候，结果在祷告里面得到了一个神所应许的圣灵，也就是他先求真理，然后在受洗的当天又体验到神的存在，又从神里面得到圣灵的恩典。所以说像这样子的例子是很不容易，因为在受洗的当天又能够得到真理，又能够得到神的恩典，这个非常不容易。所以说 一个信仰如果是在这样子的情况下建立的话，能够在信仰的这条道路上应该就会走得比较这个稳健，也走得比较长久。我们大凡来看，很多人因为是要来求神的体验，来求恩典，一下子求不到啊，就离开教会了。啊，有的人是得到了圣灵之后，那因为没有求到恩典以外，圣灵以外的恩典，时间久了也就离开教会。所以说各种情况都有。所以说有一个这个我们真耶稣教会的信徒，他就有对一个我们这个有个传道人的说法，他有一点微词。因为我们有一个传道人，他以前有一句这个格言，他是说信仰靠体验，科学靠实验。我想大家都听过这句话。这个传道人以前一直喜欢讲信仰是靠体验，那科学是靠实验。那信仰靠体验，那就是说因为你体验到有神的存在，从神里面得到恩典啊，所以他认为说你会接触这个信仰或者愿意来信这个信仰，是从这个体验神开始啊。可是我们这位真耶稣教会信徒，他对这很不以为然。他认为信仰是靠真理，信仰不是靠体验啊，说信仰是绝对是靠真理才能维系住。所以有一次这个传道人跑去这间教会去讲道的时候，在中午休息的时候碰到这位弟兄，那位弟兄就当面给大家讲说，信仰不是靠体验，信仰是靠真理。那所以说两边就有一点不同的意见了。那后来我知道这个事情，我觉得其实各位可以思考一下哈，其实两边讲的其实都有道理了哈。因为我们常常是在我们，尤其是我们这个已经受洗的信徒来讲，我们常常是又祈求恩典，我们同堂也是在追求真理哦。我们每个礼拜来安息日来这个教会，我们也是读经祷告，我们也是查考圣经的道理，我们当然也在祷告中求恩典。所以说其实祈求恩典跟追求真理其实是没有违背的。如何巩固自己的信仰道路，其实这两条路都是可以做。所以说可是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就不能够只传这个恩典而不传真理。我看有些人传这个福音是说我们教会祷告很灵啊，你若有病痛来祷告，病痛就可以得到治愈。如果你是这样传，他万一他的病痛不能得到治愈，他就不会来了，因为他完全忽略了真理那一块。所以在传扬福音的时候，决定不能忽略真理这一块。你除了要带他来体验神，来求神的恩典以外，你同时还要带他来会堂，来叫他查考神经，来求真理。否则的话，他的信仰一定维系不住的。那同样的，就我们已经受洗的弟兄姐妹来讲，我们这个除了祈求这个恩典以外，我们当然还是要追求真理。你不能够只是一昧的祈求恩典，只想说从神那边得到恩典，但却不追求神的道理。这样子你所得到的这个整个的信仰也不是完备的信仰，这样子也不行。一旦你未来没有办法得到你想要的恩典，或遭遇到困难的时候，因为你没有你的信仰中没有真理的基础，你就很快就流失了，你就很快会怨神，或者是背弃神，就离开教会了。所以说祈求恩典跟追求真理是同样的重要。那尤其是当我们这个已经受洗的人得到从神来的恩典的时候，更不要忘记去实践真理，也就是要把这个你所从学到的圣经的真理要能够行出来，而不是说你只求到领受到真理，而又不想行出你所学的真理，你只是学一个知而没有学一个行，这样子也是不行。所以说体验神的真理跟这个 之间的关系大概其实是互为因果的，哦，所以说这是小弟的就见证分享中所得到的一些心得了哈，这个跟大家这个共同的勉励了哈，谢谢大家。